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3月16号星期一中国时间晚6点开始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美国将不得不和阿萨德举行谈判。瓦努阿图遭到热带气旋的侵袭，正在评估具体的损失。中国总理李克强承认中国经济遇到下行压力，但是说改革不是剪指甲，是割腕。人权组织表示，尽管中国进一步放宽了一胎化政策，但是该组织表示一胎化的核心是控制和强制。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一将在瑞士再次举行会谈，继续争取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伊朗核项目谈判中取得突破。星期天，克里、扎里夫以及美伊两国专家展开最后一轮会谈，再过2个星期左右，就是双方设定的最后期限，届时应达成一项框架协议，确保伊朗核项目用于和平目的，以换取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克里星期天表示，目前仍然存在的基本障碍是政治性的，而不是技术性的。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上说，目前在一个技术评断问题上显然还存在某些分歧，但总体而言，现在的大部分分歧是在政治决策层面，即如何履行承诺，向国际社会证明核项目是用于和平目的。在另外一个话题上呢，随着叙利亚内战进行到第5个年头，国务卿克里表示，美国将不得不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达成一项协议，以便展开权力的政治过渡，并停止造成数千人死亡的冲突。在星期天播出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向美国》访谈节目当中，克里赞成以外交方式解决叙利亚冲突。他说，我们最后不得不谈判，我们将不得不向阿萨德表明，各方都坚定地寻求这一政治结果。他说，他相信美国和盟友和其他人的努力之下，阿萨德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阿萨德正受到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包括他面临的侵犯人权的指控。叙利亚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4年来的内战，加上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在北部和东部进行的屠杀，已经导致20多万叙利亚人死亡，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并使国家的基础设施受到了重创。克里在访谈中没有明确指出，在与阿萨德可能达成的协议中会包括什么条件。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前一段时间，一些画面像当场处决和其他令人毛骨悚然的视频呢，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在公众眼睛当中，所有这一切都与一个自称伊斯兰国的组织有关。不过随着伊拉克部队和什叶派民兵继续收复被占领的领土，最近又出现了新的同样血腥的视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的报道。
一个男孩被控与伊斯兰国合作，即将被处死。这是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在网上张贴的一段视频。这种视频常常是通过手机发出的。
作战人员拍下这样的画面，然后放到网上。他们希望借此展现他们也能够很强，也能够跟伊斯兰国组织的人一样残忍，而不是随便闹着玩的。
马里兰大学的研究人员费利普 史密斯一直关注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网上活动。
In the past couple of months, since about
自2014年秋天以来的几个月，这种血腥残暴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猛增。
美国官员说，这些视频很难进行验证，但是显然非常令人担心，而且每天都有新的视频出现，确切的数字很难掌握。在什叶派民兵看来，这些视频能够帮助他们赢得支持，而同时震慑那些可能反对他们的人。而对于个人来说，这是赢得战功和建立网上履历的快速便捷的方法。
If I'm a guy who just
如果我想要加入民兵组织，我就很可能要来一个画面来作证，我想让人知道我已经向伊斯兰国的人展示我的厉害了，你们都做了什么，我可是有图有真相。
史密斯说，高层民兵官员似乎很少有人反对这种做法，而随着伊拉克部队和什叶派民兵持续推进，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将提出何种警告还有待观察。
有渗透者想要通过侵犯人民的安全与财产等犯罪活动来玷污我们的胜利，因此我们向安全部队、警察、军队指挥官和民兵组织的指挥官发布了严格的命令。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美国已经采取了行动。
We have withheld assistance from certain Iraqi units.
我们已经暂停了来自某些伊拉克部门的帮助。过去我们曾经将他们当作可信的信息来源。
但是什叶派民兵却是另一回事，因为许多人响应伊朗的召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对国会议员表示，这让他感到担心。
When they recapture lost territory,
他们夺回失去的领土时，会不会采取报复行动或者种族清洗？
研究人员史密斯说，伊拉克人手机信息里的故事非常明确。
It says that we're dealing with a very, very brutal.
它说明我们正在应对一个非常非常残酷、非常非常恶劣的环境。它还说明这种情况不会很快结束。
每一段视频都是新的，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炫耀。展示自己的残忍。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抵达德国，会晤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德国议员。他此行的目的是寻求西方的军事援助，以便结束乌克兰东部地区亲俄的反叛活动。目前还没有透露会谈的详细内容。不过上个星期，德国外长发出警告说，反对向基辅提供致命的武器。近一年来，乌克兰政府军一直在俄罗斯边界附近打击莫斯科支持的反叛活动。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星期四在华盛顿表示，向乌克兰提供致命的武器可能会使冲突升级，失去控制。他和其他欧洲官员还警告说，德国和法国都不会支持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致命的武器。欧盟领导人本星期晚些时候将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预计会议将重新审议因莫斯科支持乌克兰东部叛乱而对其实施的经济制裁。自从2014年4月以来，乌克兰东部的动乱已经导致6000多人丧生。在乌克兰东部经历了几个月的战斗以后，乌克兰政府军的存在和平民居住区遭到的炮击似乎呢把更多的人推向了反政府武装的一面。美国之音记者和一组接受武器和炸药训练的新兵度过了一天。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威尔斯从顿涅茨克发来的报道。
这些都是乌克兰反政府军的一些新面孔。这些新兵属于顿河哥萨克反政府军的一个营，正在赶赴顿涅茨克一处荒原接受武器训练。他们的练习靶子是亲西方乌克兰政治人物的面孔，包括总理亚采纽克、前总理季莫申科。几个月前，乌克兰政府为收复东部地区发动了他们所说的反恐行动。不过这些哥萨克人有着捍卫俄罗斯帝国的悠久历史，对他们来说 政府军的攻势就像是一个他们原本就不信任的新政府发动的武装侵略。他们的指挥官萨沙在战前是经济学者和商人，他去过基辅，在那里有朋友。不过如今他说，基辅那边没有人懂得他为什么要参战。
他们认为我们是恐怖分子，是亲俄罗斯的公民，但我不这么想。我们生下来就是俄罗斯人，流淌着俄罗斯血液，我们生活在我们的土地上。一般来说，我们跟乌克兰西部90%的老朋友没有接触，我们和他们之间严重缺乏理解。
双方都在已开发的地段动用大炮和火箭，造成很多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这些男子说，炮火没有吓倒他们，反而把他们推向反政府军。铁锤手本是一名矿工，直到炮击几乎摧毁了他的村庄。
我的很多邻居被炸死了，很多从前的工友被炸死了，周围所有的房屋还有教堂都被炸毁了，孩子们的游戏场和学校也被炸毁了。
这些新兵说，他们最担心的是那些志愿来东部帮政府打仗的人，其中有些人属于极右翼政治运动。在这里，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的影响仍然挥之不去。
当年很多男男女女站在苏联和盟军一边战斗，而乌克兰西部在希特勒阵营统治下。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仍然有很多极右翼民族主义组织。
武器训练的最后科目是炸药示范，用的是来自煤矿的旧设备。虽然有停火协议，但这些男子说，他们觉得战斗很快就会打响。在这场战争中，一方认为他们是在打击恐怖分子，而另一方觉得他们是在打击纳粹分子。冲突持续的越长，本地区的两极分化也就越严重。美国之音记者威尔斯在乌克兰顿涅茨克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星期天，瓦努阿图总统朗斯戴尔将侵袭这个南太平洋岛国的热带气旋称作怪物。他说，遭到帕姆热带气旋的破坏之后，瓦努阿图必须重新开始。朗斯戴尔是在日本发表上述评论的，他正准备启程回国。帕姆侵袭瓦努阿图的时候，朗斯戴尔和其他国家官员在日本正在参加一个有关减少灾难威胁的联合国会议。星期一，救援人员努力和瓦努阿图的80多个岛屿取得联络，以确定帕姆的破坏程度。这场热带气旋是上星期五夜间和星期六侵袭瓦努阿图的。星期天，救援物品开始抵达瓦努阿图。帕姆以每小时300公里的风速，把许多村庄毁于一旦，建筑被摧毁，屋顶被掀翻，电线和树木被吹倒。有关当局确认，至少有8人丧生，20多人受伤。随着救援人员逐渐抵达该国的最偏远的岛屿，死伤人数预计将会继续增加。数十万巴西民众星期天走上各地城市的街头，要求罗塞夫总统政府因腐败下台。民众对罗塞夫总统的不满，主要是因为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回扣计划的曝光。检察官称，这是巴西被揭露出来的最大腐败案。巴西最大的建筑和工程公司至少耗资8亿美元用于贿赂和其他的基金，以换取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的合同。几十名政界人士，其中包括总统的一些亲密盟友和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的前任高管，都受到调查。目前还没有人被定罪，但是22名议员、13名参议员以及2名州长受到涉嫌收受贿赂的指控。一些贿赂行为是在罗塞夫总统担任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董事会主席时发生的，罗塞夫本人并未受到调查。除此之外，罗塞夫总统还面临通胀攀升以及巴西经济濒于崩溃的危险。星期天的集会基本上是平静的，几乎没有发生2013年大规模示威出现的那种暴力。当时巴西人抗议政府拨款主办2014年世界杯赛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时事经纬接下来带大家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总理李克强承认中国经济遇到下行的压力，并称改革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被海外媒体称为橡皮图章的人大代表通过桌上的表决器同意和批准了包括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在内的一系列法律草案和文件。不过有数以百计的人大代表在表决时对一些议案投下反对票和弃权票。李克强的总理记者会是这次两会的焦点，这也是李克强今年首次举行中外记者会。美联社报道说，这次记者会为59岁的李克强提供了一个从习近平阴影后面走出来的机会。习近平集中了中国的权力，成为邓小平之后中国最强有力的领导人。舆论此前普遍预计李克强会在记者会上公布中国军方的另一只大老虎郭伯雄的腐败案，不过这个案子并没有在记者会上被提到。有记者问道，上次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说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中国经济放缓是不是还要继续进行改革？李克强回应说，改革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
你问到疼，确实很疼，而且在加深，面还会在扩大，因为剪政放权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削权是要触动利益的，它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
两会召开之际，中国拟制定的反恐法因要求外国科技公司交出密钥并在系统上加装安全后门的条款引发巨大争议。美国总统奥巴马3月2号表示，他曾亲自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直接提出了对这项立法的担忧。美国白宫网络安全协调官迈克尔·丹尼尔星期四表示，北京决定暂停这一立法草案的三读，目前基本上暂时搁置。在人大闭幕式和李克强总理的记者会上都没有提到中国反恐法的相关内容。一位外国记者提到，已经被禁的柴静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以及中石油和中石化的问题。李克强在回答时笼统地表示中国政府治理雾霾的决心，没有直接回应柴静的纪录片以及两桶油妨碍中国对环保政策制定的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即将播放的一部电视纪录片揭露中国广东新塘镇的很多服装生产厂家仍然在工人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继续使用喷砂这种可能导致硅肺病的工艺，并且这些厂商大多在为美国流行品牌进行生产。这部纪录片是半岛电视台拍摄的。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半岛电视台与联奈制片合作，花费一年时间进行明察暗访，制作了这部名为《蓝色牛仔裤》的纪录片。制作人梁思仲和李成林向人们呈现了在通风条件差、粉尘飞扬的工厂中，工人们还在使用喷砂将牛仔裤做旧，而不仅保护，长期吸入粉尘的工人面临患上硅肺，这是一种致命而不可逆转的呼吸系统疾病。喷砂工艺使用高速砂流的冲击作用清理和粗化物体表面，工人们使用这种喷枪来打磨牛仔裤，使得牛仔裤呈现出时髦的做旧感。业界普遍承认这是一种高效廉价的方式，如果不加以适当保护，对工人的健康造成极大威胁。制作组到访了中国广东的新塘镇，这里每年生产约2亿6000万条牛仔裤，占世界牛仔裤生产总量的1/3。半岛电视台发布媒体声明表示，在工厂中看到使用喷砂工艺的牛仔裤品牌包括 AE 美国鹰以及 ANF Abercrombie & Fitch 等美国年轻人追捧的潮流时装品牌。
美国鹰公司在回应记者关于此事的提问时发来官方声明，其中表示，自2011年起，我公司已经禁止在牛仔裤生产线上使用喷砂。除此之外，我们还禁止任何合同工厂内存在喷砂设备，即使这些设备不用来生产美国鹰的产品。李成林则表示，美国鹰公司向他们证实，其中一家有问题的工厂——天翔工厂，确实是他们的合作方。
An American Eagle outfit has confirmed to us that they were clients of this factory, that this factory supplied them with jeans.
美国鹰公司向我们证实，天翔工厂确实向他们供货。他们还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移除了所有喷砂设备，但是拒绝告诉我们具体日期。就我们所知，这家工厂在去年仍然在使用喷砂工艺，而工人们告诉我们，他们是在为美国鹰公司制作服装。
记者随后试图向美国鹰公司证实情况是否属实，以及他们是否知晓在2011年后这种工艺仍然被普遍使用，但到截稿时仍然没有得到回应。ANF 公司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每次有类似劳工纠纷的报道都会牵扯到 ANF 品牌，所以现在他们一概不回应。这名发言人说， ANF 公司品牌一贯禁止使用喷砂技术，并许诺将公开声明发给记者，但在得知这份调查将以影片的形式播映，并其中有可能有 ANF 衣服品牌的画面时，他表示需要先进行调查。截至截稿时，记者仍然没有得到他们的答复。当被问及这些工人是否知道喷砂工艺的危险性以及是否有防护器材时，李成林表示，
According to the worker we interviewed and also to our researcher who worked undercover,
我们采访的工人还有我们的卧底调查员都告诉我们，他们在开始工作之前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操作过程中危险因素的警告。
位于香港的工人权益组织中国劳工通讯的郭展瑞通过邮件告诉美国之音说，这个行业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雇主在雇佣工人时并不会告知他们操作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也不会为他们提供防护器材。郭展瑞表示，中国政府非常了解龟肺和尘肺这类疾病在工人们中的普遍性，但是没有采取措施来处理这个问题或是对受害者进行补偿。他表示，中国劳工通讯致力于为这些工人提供法律帮助，寻求赔偿，并帮助他们进一步实现权益诉求。这部纪录片将于近期在半岛电视台远东101节目中首映。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一度风靡一时的纪录片《穹顶之下》播出以后呢，不仅在中国网民中产生了强烈的争议，也引起了国际的关注。美国有一名学者说，《穹顶之下》很多地方都体现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影响，这证明美国一直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是正确的。这位学者还说，《穹顶之下》被禁的原因不是因为它传递的信息，而是因为它太受欢迎。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柴静的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也引起了一些美国人的关注。
是每天都这样
啊？每天每年都是的，也都3年了，日以继夜。
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3月12号为《穹顶之下》组织了一场研讨会。在关注中国的环境问题之外，与会者还关注这部环保片的政治影响，甚至对美中关系的影响。在研讨会上，该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说，
我想指出一点，也许比较明显，这部纪录片中有很多很多地方体现了西方影响，特别是美国的影响。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现在中国的声音对中国说话。
他说，从纪录片一开始提到的美国驻华使馆不顾中国反对公布空气监测数据，到用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卫星云图，到纪录片当中的钢铁侠动漫，从风格类似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不愿面对的真相，到美国作家雷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甚至柴静通过纪录片的形式来表达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到纪录片的题目《穹顶之下》等等，无不透露出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影响。他甚至提到柴静的休闲的装扮也体现了美国化的风格。
这一切不仅仅好玩，这所有一切都有一个重要的含义，也许这也很明显，但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些部分是美国一直以来的对华接触的产品。
他还说，在中国当局反西方价值观运动深度开展的今天，柴静的穹顶之下能够突破新闻管制的穹顶被发布出来，也令他关注。
我们现在看到是一个媒体明星利用互联网在完成一个非政府组织的目标，并用一个非常西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自由思想，这可是对反西方价值观运动的四重违反。
穹顶之下自2月28号播出之后引发巨大的关注，在播出两天之后，视频的总播放次数就超过了2亿，但是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3月2号纪录片被禁止播放。戴博认为纪录片被禁不是因为它传达的环保讯息，而是因为它的太受欢迎。
怎么不开啊？
来着呢，
开着呢，怎么这么大烟尘呢？
我想强调的是，穹顶之下被禁并不表示中国政府否认或是拒绝对环境的关注，或者柴静的说法有问题。纪录片被禁是因为对话语权的控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不清楚或是不关心环境问题，他们知道，他们也关心。
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将持续向环境污染开战，对环境违法行为零容忍。去年的同一时期，他提出了坚决向污染宣战。戴博说，穹顶之下让他想起了1989年中国六四事件前夕引起强烈反响的电视纪录片《和商》。和商批评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的黄色文明，同时推崇西方现代的蓝色文明。和商播出后得到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赵紫阳的高度赞赏，但是六四事件之后被批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深圳正在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创业者，现在这座南方城市已经不再仅仅是硬件制造的天堂了。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深圳如今已经不仅是中国制造的象征了，越来越多的创业公司在这里研发和完善高科技产品。 SoundBrainer 是一家制造音乐人用的可佩戴电子产品的创业公司。西门丁格和他的团队从德国搬到了这里，是为了靠近中国的制造中心。
我们是在柏林起步开发功能样机的，我们已经请几个音乐家做过测试，但是我们那时也只能做到那个地步。我们有功能样机，但是要将它设计成能够制造的产品，需要有曾经干过制造业的专业人士。
有越来越多像 SoundBrainer 这样的科技创业公司被吸引到深圳，因为那里是世界上最大，也可以说是最有效率的主流电子产品生产中心。
刚到深圳时，我们只有印刷电路板和电子器件，但是接下来需要它改进到一个新的水平，让整个产品的体积变小，能够适合上万件规模的生产。我们在中国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做所有这些事。
艾伦·库珀是 Locate 的创始人。 Locate 是跟踪行李的一个平台，它目前还处于早期的概念阶段，因此到这里来闯闯，看能有什么样的收获。
我在那里的团队当中，每个人都是出类拔萃的，他们都有多年开发这类技术的经验。具体的说，是为财富500强规模的公司研发全球定位系统巡航技术，所以可以说他们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幸亏当地有像 Brink 和 Blueprint 那样的推手，硬件开发者能够在2个月内把仍停留在纸上的概念转变成可以运行的样机。但是空降制造并非毫无挫折，合作者对于避免在开销上犯错以及获得先发优势至关重要。专利听力产品制造商保罗·李说，产品和工厂互有需求。
工厂其实需要新产品，他们不能每年都靠2个热销电话机过日子，新产品则需要有工厂。如果他们找不到一家好工厂，那你靠募集1000万美元也没用。
毫无疑问的是，这个速生城市已经变成了一个寻求科技情缘的温床。
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天下午在人大会议闭幕后的中外记者会上表示，中央不会收紧对香港政策，任何这些忧虑都是不必要的。但是有分析人士认为，从去年一国两制白皮书到831人大有关香港政策的决定，北京已经全面收紧了对港政策，因此港人不可能不对一国两制的前景担忧。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香港部分首次提到要严格依照宪法办事，引发关注。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被问及这个说法是否表示收紧对港政策时说，有人担心中央政府会不会收紧对香港的政策，没这个必要。李克强进一步解释，宪法和基本法构成特区的宪制基础，强调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是中国政府基本国策，重申一国两制是国家的意志和人民的意愿，是不能轻易改变的。不过据港媒报道，香港泛民主派人士认为，北京对港尤其是政改问题上需要言行一致，不要搞收紧对港政策的动作，如在去年六月发表的一国两制白皮书中警告港人，中央给予香港多大权力，香港就有多大权力，以及人大对香港特首选举候选人产生加以严格限制等。因此对中央对港政策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国民党党魁梁家杰议员表示，李克强的人大闭幕发言语气较温和，但中央官员两会期间的发言态度强硬如铁板一块，斥责争取普选的港人损害国家安全，令港人失望。梁家杰称，目前看到的是中央仍按剧本行事，不停宣传中央想通过政改，但又不肯做出任何退让，然后把责任推卸给泛民。香港民主党副主席蔡耀昌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港人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北京从去年开始对香港的政策全面收紧，而不是港人不需要担心会收紧。他说，
当然香港人担心原来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慢慢出现改变，上一年的一国两制在香港实现的发皮书论述中央的拥有全面的管制权，人大常委和香港的特首普选的规定，当然都让香港人感觉到对一国两制的前景有忧虑。
蔡耀昌表示，李克强总理说港人不必担心，但港人需要的是来自北京的行动，而不是空泛的宣誓。他说，
李克说不用担心，我想中国政府要实际上做一点事情，让香港人能够在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情况下，透过民主任意票真正的选择选举香港的特首和所有的立法会议员，那我想这样才可以让香港人比较放心。
前港区政协代表刘梦熊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对香港政策收紧是不争的事实，不仅让港人担忧，也让台湾人感到害怕，这也是台湾去年九合一选举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口号的发酵，导致国民党全面溃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说，
对香港的政策越来越紧呢，不是说李克强总理啊否认得了的，很明显对香港政策的越收越紧呢，是吓怕了台湾，香港也因此啊有79天的占领运动出现，这都是越收越紧呢政策造成的。李克强总理这个讲法，我看了在香港很难令人信服。
据港媒报道，亲北京的工联会的黄国健认为，虽然李克强总理的说法只是普遍式一般性的，但相信中央也明白有港人担心在雨伞运动之后，或者未来政改方案被否决的话，中央是否会收紧对港政策，因此李克强重申立场，希望起到安抚作用。此外，有温和泛民及建制派人士近期建议，如果北京或港府公开承诺2017年以后仍可改革完善特首普选方法， 会考虑支持戴柱先8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但此建议没有获得港府或北京任何正面回应。而根据中大星期天公布的民调显示，如果当局肯做有关承诺，支持戴柱先的民意会由 40% 增至近 58%， 反对的则由近 47% 降至近 34%。 中大在3月2日至9日访问超过1000名市民后的结果显示，46.9% 的人认为立法会应当否决人大决定下可能令不同政见人士不能成为候选人的政改方案，而支持通过的只有 40.2%， 两者相比去年12月的调查都有轻微的上升。此外，调查还显示，在经历雨伞运动后，仍有超过 80% 的人坚持以和平非暴力的原则争取普选，55% 的人觉得非常同意和平非暴力原则，不同意的只有约6%。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北京召开两会期间，上百位律师及公民上星期二向两会代表和委员发出长达1000多字的公开信，强烈呼吁人大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障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政治权利。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来自全国各地100余位律师和公民星期二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出公开信，呼吁人大常委会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障中国公民的信仰和结社自由。近年来，每逢北京召开两会，都有中国律师和民众要求人大批准这项中国政府于1998年签署至今仍然未被人大批准的国际公约。这份1000多字的公开信还呼吁人大设立宪法法院，专司违宪审查、制裁违宪行为，维护宪法权威，切实保障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开信敦促全国人大常委会认真审查并取消施行了20多年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出台相应的社团法，明确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修改1989年仓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以彻底扭转长期以来对任何集会游行示威申请几乎没有批准的做法。中国在1998年10月5日签署联合国国际公约后，曾经多次承诺将实施该公约，但至今未获批准。这份公约保障各种基本人权、言论自由以及自由选举等参与政治的权利，体现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有关宪政、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观。针对多年以来中国学者、律师、记者和公民不断联署请愿却迟迟不获批准的情况，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近1-2年内他很难看到中国人大会批准这项公约，因为这项国际公约与中国现行的制度有很多相抵触之处，他将直接威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他们担心做出颠覆性错误，所以很难在这个问题上下决心。
主要是对一党专政不利。这个公约它跟中国的现行制度有一些抵触的地方，所以签完了以后，这个人大一直没有进行这个程序，变成一个搁置状态。所以现在我估计这次又有这样的建议啊，但是觉得至少大概这1-2年内不会有。但是你看那个2008年的时候，我记得是温家宝讲到，就是承诺肯定是要尽快实行那个公民权利权利与那个宪法权利国际公约。这个是2008年的承诺，那现在已经算6-7年又过去了，这个搁置时间是非常之长。我觉得在目前来讲，主要是要这个从现在的领导人来讲，他是以保证权为这个第一目标， 一个是保住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一个是保住他个人的这个权力地位。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难就是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抉择。本人也是支持这种做法。这个主政者主要是担心会犯下所谓叫做颠覆性错误，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下不了决心。
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中唯一还没有加入《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国家。这份国际公约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人权，包括公民有权得到独立而公正的法院的审判、言论自由，有权参加定期的自由选举以及参与政治的权利。人权组织称，中国公民至今仍然无法享有这些权利。如果中国人大批准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那么缔约国就必须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定期审查，以评估其落实公约义务的进展和不足之处。有法律专家指出，国际法大于国内法，中国政府现行的一些法律和行为放在联合国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审视，明显违背相关的国际法律。中国政府最近几年来以国内法为依据逮捕了一些新闻工作者、律师、异议人士和维权活动人士。根据美国国务院2014年人权报告显示，中国人权状况在一些重要领域有所恶化，限制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现象增加。两会召开期间，中国政府在38妇女节前夕拘捕了5名女权活动人士。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打压公民社会的又一证据。国际人权组织呼吁立即释放这些女权活动人士。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来关注中国和计划生育相关的消息。尽管中国政府进一步释放将放宽一胎化政策的信息，但是呢，人权组织表示，问题的核心不是允许生几个孩子，而是中国政府控制生育权和采取强制性的措施。人权组织还表示，由于中国在联合国的强势地位，致使强制堕胎和一胎化政策无法成为联合国总部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的议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两会结束的记者会上，针对是否全面开放二孩的提问表示，将考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依靠法律程序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这一回答被广泛解读为北京正在考虑逐步放弃实行了几十年的一胎化政策。但是正在纽约参加非政府组织会议的美国妇女无疆界组织创办人和负责人瑞吉·利特尔·约翰表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生几个孩子，而在于政府控制生育权和强制推行政策。他说
The core of the policy is not wheth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llows people to have one child or two.
这一政策的核心并非中国政府允许人们生一个孩子还是两个孩子。这一政策的核心是政府告诉人们你可以有几个孩子，并强制推行他们的政策。因此，尽管他们现在说夫妻中有一人为独生子女的可以有第二个孩子，你还是得有出生许可，包括生第一个孩子。如果你没有出生许可，你最终会被强制堕胎，除非你足够富有或有特殊关系，而大多数人是没有的。上周五，正当联合国举行为期2周的纪念北京妇女大会行动宣言发表20周年活动之际，在联合国总部马路对面的一栋大楼的一个小小的地下室里，挤满了来自非政府组织的数十名活跃人士。他们在讨论强制结扎、堕胎和生育权问题。女权无疆界组织的利特尔·约翰说，中国的一胎化政策阻止了4亿个生命出生，这一数字超过美国和加拿大人口的总数。他说，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妇女对女婴的选择性堕胎的数字为2亿，大于20世纪所有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 因此他称这是对妇女的真正的战争。
And my question is, why is it that this panel, that this issue is not front and center at the...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一问题不是现在联合国妇女会议讨论的核心？他们谈论北京行动宣言二十周年，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北京行动宣言的核心。可是我们只能在联合国教堂中心大楼的地下室讨论这个问题。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59届会议从3月9号开始举行两周。上周五，联合国妇女署开会讨论如何到2030年实现性别平等的目标。同一天，数十位非政府组织的活跃人士参加了在联合国教堂中心地下室举行的反强制堕胎的讨论。他们有的倚壁而立，有的席地而坐。在会上发表演讲的其他非政府人权组织还有美国家庭研究理事会人类尊严中心主任阿丽娜·格罗索，人口研究所媒体协调人安妮·罗巴克·莫尔斯，以及家庭和人权研究所中心副主任丽贝卡·欧斯。当被问到为什么非政府人权组织认为十分重要的强制堕胎、结扎和生育控制问题不能作为重要议题进入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的正式会议时，利特尔·约翰告诉美国之音，因为中国太强大。
I believe that the reason that they are not bringing forced abortion.
我认为强制堕胎、强制结扎问题之所以不能在联合国总部大楼里讨论，是因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强势，在联合国，中国在太多方面都太强大，以至于人们不敢把可能会让中共丢脸的问题提到联合国，比如强制堕胎和一胎化政策。
Forced abortion in China under the one-child policy.
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日前表示将推迟实施新划设的 M530 等新航线路之后，台湾朝野立委持续对此表达关切，并质疑台湾政府态度太过软弱。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叶宜津星期四在立法院质询时表示，有关中国自行划设 M503 等新航路的争议，台湾政府和大陆方面协商时的态度只有退让，令他无法接受。
悲哀，不能因为中国的 A470 航道过度拥挤，他就要挤过来我们这边，然后我们的金马航线就必须要面临危险，这算哪门子啊？
叶宜津委员还指出，双方经过五次协商，中国方面只同意 M503 航路向西移6海里，这样的改变根本于事无补，更别说对台湾国安所带来的潜在威胁。台湾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星期四邀请相关官员就中国大陆划设 M503 航路等议题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中国于今年1月12号自行宣布划设 M503 等四条新航路，其中 M503 航路距离台北飞航情报区最近距离只有 7.8 公里。台湾政府表示无法接受，并宣称可能影响台湾本岛和离岛之间的飞航安全。双方经过协商之后，中国方面表示将推迟实施 M503 等航路，台湾政府则表示虽然不满意，勉强可以接受。执政党国民党立委罗淑蕾质询时指出，中国战机以600到800公里的时速起飞之后50秒就可以逼近海峡中线，而且在2011年6月就曾经出现苏凯战机硬闯的情况，未来不无可能中国以保护民航机为由让战机进入 M03 航路。台湾交通部长陈建宇表示， M03 航路已经登陆为国际民航航路，中国方面也承诺不会有军机进入该航路。台湾国防部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周浩瑜还指出，空防战备的压力数十年来一直都存在，国防部对于中国军机起降都能掌握， 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也都有办法处置。不过罗淑蕾委员则认为，中国承诺又如何，不代表事情不会发生，最好中国能宣布取消 M503 等航路。他也呼吁台湾政府不要碰到中国就变得软弱。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林祖嘉在报告时表示，两岸将持续就 M503 等航路进行联系沟通，也将就如何提高相关航路飞航安全交换意见，
以及未来两岸建立相关航路飞航监控机制等进行协调，以共同保障区域飞航安全及维系两岸和平稳定发展，并确保我方权益。
林祖嘉副主委还指出，有关两岸 M03 等航路沟通的情形和结果都将向立法院报告，并接受民意的监督。以上是美国经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方面婉拒了中国大陆关于一起参加二战结束70周年纪念活动的邀请。日本1945年投降，被迫撤离台湾和中国大陆，但如今大陆和台湾处于分治状态，很多台湾人不信任北京，反而把今天的日本看作是楷模。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台湾礼貌地拒绝了北京关于联合举办活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邀请。中国领导人本周早些时候说，今年下半年将举行阅兵式，可能会邀请受战争影响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出席。星期三，中国国台办表示欢迎台湾参加纪念活动。台湾法规禁止公务员参加中国官方的正式活动。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吴美红说，政府将遵守相关的规定。吴美红说，
那对于我们的现职或退离的这个公务人员赴大陆交流呢，有一定的有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管理规范哦。那相关的团体或个人如果要从事两岸的交流活动呢，都应该遵守相关的规定。那我们认为呢，现职的政府官员是不宜参加大陆主办的纪念活动。
中国希望通过包括对抗战的共同记忆等拉近同台湾的关系。日本曾殖民统治台湾50年，并遭遇台湾人的抵抗。尽管中国国民政府出兵抵抗，日本1931年仍占领了中国部分地区，并屠杀平民。国民党人在抗战的同时与共产党人争夺对中国的控制。国民党人后来退败台湾，另组政府，中国共产党誓言统一台湾。台湾与日本现在是关系紧密的非正式盟友，中国和日本过去20年来则举余不断。马英九2008年就任台湾总统以来，台北与北京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双方签署了21项经贸协定，但马政府去年遭遇大规模的抗议，并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部分原因就在于发展与北京的关系。国民党希望在2016年大选前争取更多民众支持，这就使得正式出席北京的任何活动都暗含风险。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吴美红说，普通台湾民众可以前往北京参加纪念活动，但他同时告诫说，
至于退离职人员呢，还有这些民间的人士参加这个活动，也呼吁要考量国内各界的观感哦，然后要秉持对等尊严的原则，遵守两岸的交流规范。
台湾政府将指示国防部举办台湾自己的一系列活动，纪念二战结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北大批民众周末举行了抗议集会，反对在台湾继续使用核能，要求彻底终止新建的核能电厂，同时呢，希望计划甚至提前废除现有的3个核电厂。台湾民众为什么如此担忧清洁的核能发电呢？我们跟随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方正一块了解详情。
3月14日周六中午，台湾各地的反核人士开始聚集到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参加一年一度的抗议游行。
告别核电，
告别核电，
用爱发电，
用
他们反对核电的理由主要有两点。首先是核能安全问题。台湾从1960年代开始利用核能，目前运行中的三个核电厂有两个都在台湾的北海岸附近，离台北市不到30公里。一旦出现故障，后果可能相当严重。其次是核废料的储存。
我们今天呼吁北岸的乡亲，还有我们甚至所有的反核的朋友，我们在提出的九大诉求最重要的两点，就是如果他政策上宣布演绎或是用不当的方式处置核废料，我们将发动最激烈的抗争。
生活在相对偏远地区的台湾原住民尤其不希望自己的家园成为核废料的储存地。
勇敢的原住民，为了民族尊严，为了土地权益，还我土地。
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之一，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秘书长崔素欣介绍，
台湾反核运动是从1980年代开始，那从核一、核二、核三新建的时候比较没有人反对，但是在核市场新建的时候，开始有许多的知识分子走上街头反对核市场的新建，那慢慢的核市场也因此而延宕了很多年没有完工啊。那反核运动大概在台湾算是坚持最久也历史最长的一个环境运动。
选址也就在台北郊区的核四厂，从1980年代立项，1999年动工后几经波折，目前处于停工封存状态。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灾难发生后，台湾民众中反核的比例逐渐提高，目前已经达到 60% 左右。台湾的反核抗议活动也大致定在了每年3月的一个周末举行。
是我们今年的反核游行呢，我们要求的是核四不应该只有封存而已，它应该直接终止这个计划了。因为封存政府每年还要花几十亿的经费去保持那些机器，其实也是浪费公帑的。那再来，除了核四的问题之外，我们认为核一、核二、核三三个老旧的核电厂运转已经30多年，接近除役的年限了，应该要尽速除役。那么因为目前政府去年有宣布，他们希望这些老旧核电厂再延役20年，那这是民众不能接受的。
为了我们的权利，不怕任何牺牲。
台湾目前运行中的三个核电厂发电量占到台湾电力供应的18%左右。
那目前核一、核二、核三如果它能够按期的除役的话，还有一些时间可以等待，那我希望这个时候再生能源跟节能能够赶快赶上。那因为目前台湾并不缺电，台湾的备用容量率一直都在10%以上，那在去年是17%，所以其实台湾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还有这样的余裕可以来得及把核电厂取代。
大约10000多人在台北闹市区穿行了2个多小时，以表达他们的废核立场。从现场参与者的构成看，来自泛绿阵营支持民进党反对国民党的人士似乎占据着多数，即使是一个台湾社会的公民话题也可能遭遇政治化。
亲爱的总统先生，你知道吗，有人在为我们等门，你曾经是当了官就会忘记自己是人。
目前台湾并不缺少支持核电建设的人士，包括专家和普通民众。即使遭遇重大灾难的日本也仍然强调目前离不开核电。如果台湾全面实现无核化，其经济发展是否会受到制约？民众也是否愿意承担能源价格上涨？与此同时，台湾社会在核议题上确实已经建立起越来越多的共识。
这次游行之前，我们得到国民党跟民进党两大党主席都在游行前就先宣布了老旧核电厂不会延役，2025非核家园。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良性的竞争，因为反核运动的关系，让国民党跟民进党竟然在反核议题上是有共识了。我们也非常惊讶，但是我们会继续监督他们是不是说真话。
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 我们接下来的时段再会。